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的真情指数当中呢，我们要回答5747的一位朋友的来信啊。他说，我来自于山西的一位弟兄，我从小就信主，19岁啊就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后勤的工作，服侍了3年多，因为自己和同工的一些原因吵了一架，我就放下手中的工作，我就跑了。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参加任何的服侍，只是参加主日的聚会，直到3年前啊，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才又重新开始了团契的聚会。去年呢到今年啊，我的团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从去年的7月份的一次外出活动当中啊，神就感动我，让我去读神学，再一次把自己全然的摆上。但我总觉得不靠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讲到的才能。然后我就一直祷告，我求神能够显明他的心意，神也让我看到了他的心意。所以我就啊，准备先上本地的圣经培训班，明年我要考神学。但是这个期间啊，我就询问了教会的牧师，他们的意见就是不建议我去读啊。一是因为我年纪太大了，马上就34了，同时呢还没有结婚，二呢就是牧师从小看我长大，觉得我没有讲到的恩赐，而且啊不一定能考上神学，这就是白浪费时间哈。家人当中也就母亲同意，父亲不同意，觉得我应该第一要务是赶紧结婚。我现在就很迷茫啊，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一方面我确实听到神的呼召，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里和教会的不赞成，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个选择。
我想这位弟兄呢，其实你才30出头，首先肯定的一点就是正当年，其实是很年轻的。如果愿意出来服侍主，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呢，我也的的确确在想，为什么认识你的家人和你的教会会对你蒙召然后出来读神学这件事情有拦阻呢？我相信也是一个环境让你可以多做祷告，多做预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凭证。因为我们相信圣灵他在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身周围所有的人都会看到说这是一个好的，对，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因为你将来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是要教会来认可，来案例说的确我们共同印证你的呼召是从神而来的。所以首先呢，我们鼓励小弟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他更看重的是我们里面对圣灵的顺服，对教会的顺服。同时呢，也特别的希望这个小弟兄去认识到，就是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时间不参与服事，远离教会很深的团契的生活。因为你没有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感动的，觉得自己要奉献自己一生为主所用。那至于恩赐这一方面呢，我根本都不担忧，因为一旦你的呼召是从神来的，神就把恩赐加给那头呼召的人。所以不是说你有了恩赐神再呼召你，而是神先呼召你才给你恩赐，这是我们需要去明白了解的。
这个就让我想到摩西嘛，那摩西一开始说我拙口笨舌的，我这不行那不行，神说没事，我给你配亚伦哈。但是如果你再去看申命记，你看那摩西的那口才嘎嘎的是吧，你把这个从头至尾逻辑思维非常清楚，把你们一路走来的这些叛逆还有神的恩典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其实我们能不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他会加给我们的力量，加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哈。但是在这个信件当中呢，我也看到了一个现在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所谓的我听到呼召了，我觉得神就是要让我出来做事儿了。没错，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神当然要兴起更多的工人参与施工来传扬他的真道。可是真儿姐，我也有一个替我们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问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怎么能够完全的确认和顺服神的呼召？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所谓的确认就是我离休的时候神跟我说起来啊，或者说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应该去讲道，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呼召，是这样吗？
我想每一个人领受呼召的整个渠道或者是方法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一定会有神话语的加持，就是神的话语清楚的领导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的感动是出于我对基督的爱的一个回应，我被基督的爱深深的激励，然后让我知道说所有我现在做的一切 它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将我所有剩下的时间都把它放到全时间的圣功之上。那这个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会不断的加深这个呼召，不是一次你就立刻顺服的，因为我们本身里面并不是一个想要全时间摆上服侍神，因为服侍神的道路不容易，它是一个完全的委身和舍己，也就表示说你真的向世界宣告，你向着世界是死的，只有向着神活的，然后你看世间万物一切如粪土。那对于一个全时间呼召的人来讲的话，除了你自己个人的认证，当然你的家庭、你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旁边的印证，大家都觉得无论是你的生命还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是你清楚神的旨意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会质疑你跟神都没有什么好的关系，你怎么会现在想要去服侍呢？所以为什么我会让你慢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现在无论是家还是教会都要让你慢下来，虽然给出来的理由很世俗，说你年纪大了，或者说你还没有结婚，或者说没有讲到的恩赐，这几个理由都不成立，但是这个背后是不是大家觉得你不够成熟，还是说你的生命当中优先秩序不清楚，你每一个年纪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自己没有去完成，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退到神面前去思想的。那我记得当初我自己在回应神呼召的时候很有趣，就是我去跟我父亲谈话，父亲跟我说，你马上就是大学要毕业，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说哦，我其实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有想要服侍主的呼召。我父亲说，那你记得吗？我说啊，那个算数吗？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在一次青少年的一个特会上面的感动，然后我这么说了，然后我的父亲说，那你好好祷告哈，你好好的预备你自己大学毕业就重新的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当我父亲在跟我提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说，这算数吗？就是那一次算不算数？父亲说，愿做之心是神给的，可是你自己有没有 ready， 这是你自己需要在神面前去行事的。
是，
所以呢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祷告，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然后我的教会认识我的长辈们都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纷纷给了所有的人话语。还有我那一周，我说我为我自己呼召的事情祷告的时候，我正好在读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每天都是你来跟从我，你放下一切来跟从我，你要得人如得鱼等等哈，这些经文是不断的打在我的生命里面。可即便如此，当我在神学院期间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选择，我是不是不合适，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心里面有这么多梦想和愿望的人是不是不太合适，然后加上我又是一个姐妹，所以在我软弱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东西出来让我又坚立得住吗？第一就是神给我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给我的爱是值得我付上任何代价，千万不要觉得哦，我今天是舍弃了什么来跟随耶稣，不，我只是回应神给我的100%的爱，用了我1%可能不到1%的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的回应来回应他的爱，这是每一次坚定我的一个信心说要跟随耶稣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对我的爱激励我。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初他呼召我的整个过程，神的话语还有父母亲的认可，教会弟兄姐妹的支持，让我知道说走这条路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决定，这个过程它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出来支持我们，提醒我们，然后鼓励我们。但如果没有哈，你今天你只是这么高高兴兴的自己一个人出来了，家长反对，牧者也反对，到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旁边的人就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然后
没有后续力量，全部是拆台的。
对，而且有可能你真的没有结婚，可能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去结婚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当初为你牺牲了什么？你看我都没结婚我就出来服侍，你不应当为我成立家室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今天服侍主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根本不是说我要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我来服侍你，所以你为我摆平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些心态呢，都是需要你现在就对付的好的，就是你真的做好决定了吗？你现在33了，你要去服侍主了，也许没有人愿意嫁给你了，你真的还愿意走这条路吗？
路加福音12:25-26的经文，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儿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儿？其实我们看这个弟兄的信件当中，他思虑的年龄、结婚、父母、 教会牧者对我的评价，你所有思虑的这些事情尚且不能够解决，你怎么还能够去忧虑神的国的这个大事儿呢？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这个弟兄啊，先重整自己的生命，预备出征。其实这个预备的时间有可能很长，也许到你40岁50岁神才真正的呼召你去做一个全职的服事人，也有可能很快啊，明年因为你自己生命的成长，这个时间只有神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你必须要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和合神心意的仆人。这个过程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教会的牧者代替不了，父母代替不了，未来的伴侣代替不了，只有你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包括你在信件当中说啊，19岁就服侍了3年，其实这个跟年龄真没有关系，弟兄，多小进入教会啊，你多年轻参与服侍，这些都不能够成为你和神今天关系的资本，因为这些经验有可能还会绊倒你，你会因着这些经验而有骄傲，我都服侍这么长时间了，我全职服侍当然是理所当然。 No， 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要跟这个弟兄讲，你当初跟同工吵架，你搞没搞明白啥原因？就是其实你写信的时候一笔带过，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你跟当年的那个同工的那个结打开了吗？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说，有些事儿随着时间过去就过去了，但是记住，在神那儿没有过去，该解决的必须要解决，该认的罪都得认。
是，所以今天呢，面对所有馒头的听众哈，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出来全职的服侍、全时间的侍奉，但是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使命，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对基督徒而言，没有圣俗之分，不是说你服侍主那是圣工，然后你做世上的工作那就是世俗的。不，你即便是世上的工作也都是在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在我们所做的日常的任何的事情上面都彰显了一个荣耀神的这种心态的时候，我想我们身周围所有的人都会看到这个人是不是已经非常的预备好他可以去服侍了。正而从小到大在教会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从人的眼光呢，我们都觉得哇，那个人太适合讲道了，哇，太适合服侍，但他一生都没有全时间的出来。但我们偶尔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好像很软弱，好像没有什么恩赐，但他真的被主的恩典感动，然后就出来全时间的服侍，神照样的使用。 Hudson Taylor 就是戴德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神一直要寻找那软弱可用的人，所以他就找到了我，因为我是一个最软弱的人。今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人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恩赐站在神面前服侍的，完全是靠着主的恩典和选召，因为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而且我们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现在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一说要追求神，就马上说我要去上神学，装备没有错。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视频，也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就提到说，这些年很多神学院的学生的质量大幅下滑。这个教授也指出了一点，说为什么会大幅下滑，是因为没有生命了，因为他们上神学的动机已经完全错误了。有人是为了文凭，有人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找不着工作的时候说我去服侍主吧，也许就有工作了，也许就有教会养我了。还有一些人可能也会到国外上学求身份等等。这个神学院的牧师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我非常的痛心，因为我看到连这一些来到这里寻求神心意人的动机都不纯的时候，这个末世的时代应该唤醒我们真正的服侍主的心。我们鼓励大家真理装备，但是你真理装备的动机一定是为了要服侍主、荣耀主哈。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When doubts arise and shadows fall, your voice reminds me of it all. You have a plan, a hope, a call to lift me up. I will not fall. Your promises, they never die. On your foundation, my life is made. I am not forgotten. I'm not alone. In your love, Yeshua, I've always known.